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这个每个礼拜五呢，众盈财富分析师陈维泰为我们解析台北股市啊。那台北股市呢，昨天震荡非常的剧烈，盘中一度翻黑，不过呢，很快的拉回平盘之上呢，在台积电的助攻之下呢，终于台北股市上涨了150点，距离17000点刚刚差一小步，16994点，涨幅0.9%，成交金额萎缩到4899亿元，但 OTC 还是偏弱，内资为代表的 OTC 呢下跌了0.85点，收盘指数是197.71点，跌幅0.43%，那么成交金额也萎缩到了659亿元。好，所以维泰怎么样去看待台北股市昨天终于止跌反弹？当然有，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分析师认为美股好像，尤其是费城半导体好像是跟着台股的啊。那么台北股市稳了之后呢，今天凌晨的美股也稳了。好，当然这个不只是稳了啦，台指期的夜盘因此上涨了144点，所以今天呢在期货盘开出来的时候应该可以开一个平高盘，但接下来的走势呢，
好，凤馨早安，大家早安。好，我们看到在昨天台北股市已经出现了，尤其在集中市场出现领先的一个止跌，而且是在12点之后出现了一个从低点往上去做拉抬，而且中盘收高150点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本来预期大概在下个礼拜它就有机会出现这个止跌跟反弹。那么看到今天早上的美国股市的收盘，我想也许在今天礼拜五那个台北股市啊就有机会去做一个往上续涨的一个动作。那我会这么认为下个礼拜有机会去做反弹的原因大概有两个哦。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看到在融资余额的部分，其实这个礼拜在整个筹码面的变化，我个人认为最特殊的地方就是融资的一个减肥。融资的减肥。那昨天融资又再减少了10亿，换句话说在这个礼拜啊，在这4天当中已经减少将近有快要150亿。的一个融资的一个余额，那融资余额
减肥速度很快，
对对对，减肥速度很快，所以在融资余额减肥速度相对快的情况之下，短线上面的那一些不稳定的筹码这边暂时的去做一个消化，所以其实在下一个礼拜这个台北股市应该就会有机会去往上做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反弹跟走高。那么反弹跟走高的族群或者是类股大概会落在什么地方？其实我认为会比较落在内资相关的个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融资这边在卖出，外资其实也在卖，那已经连续2天我看到的是在投信，投信已经连续2天是站在买方，
他终于从4月的卖转回买了，
对，而且昨天单日就买超了16亿，再加上在前一天大概买2亿多，大概已经18亿，就已经把礼拜二的一天卖出20亿的这个卖出的金额大概已经回补的80%-90%了。那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在接下来的台北股市有可能会出现止跌跟反弹，那反弹的内涵可能会是内资股做主导。而内资股做主导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对指数的部分我个人目前还不太确定说会不会再创破断新高，历史新高，就像那个道琼指数一样。但是其实只要这边稍微出现比较像样的反弹，什么叫像样的反弹？就是它这一波的反弹如果能够越过这个礼拜二的一个6400多亿附近的那个大的黑 K， 如果能够成功去做突破，那么我认为台北股市现阶段的表现或者现阶段的架构应该会是形成高档的强势整理，或者高档区间整理。
这个五月四号的这一天的大量的高点是17328点，所以你的意思说只要能够突破17328点，它至少是一个高档震荡的一个走势。
对，
就算不是突破也是一个高档震荡，对不对？
突破会比较好。
对，不是，我应该这样讲，就算不会再创新高，至少也是一个整理走势。
对，
17328点，
我们就抓17300吧。
好，
抓个整数。对，好，所以我认为下个礼拜反弹是有机会，但反弹强度还是要稍微做个观察，因为那个就你刚刚说的就是17300这个位置点，刚好是那个这一波以来最大量黑 K 的位置点。
对，
那这最大量的黑 K 呢，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去做一个克服，就表示当天有一些人 或许很多人在那边被套住。嗯，那套的越久，他下一次他要去做一个停损卖压的动能或者意愿可能就会越高。嗯，哦，所以尽快让他们去做一个解套，这样才能够让现在这个高档的一些筹码或者高档介入的投资朋友，他会比较有信心继续持股下去。嗯，不过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两天，其实成交量已经回到4000多亿了。那在当冲的一个这个张数上来讲，也出现明显的下滑，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上一个如果在前几个交易日的一个下跌，确实有伤到一些投资朋友。
所以呢，确实是你刚刚提到，不管是融资余额的减肥，其实那也是很明显的一些讯号，或者从当冲，恐怕这一波当冲受伤的人都非常的多哈，因为当冲确实是要艺高人胆大才行。坦白说，我没有那颗心脏这样子哈。好，那接下来在产业布局的部分啊，当然就大盘而言，还不敢说它稳下来了。嗯，照维泰这样的说法的话，好，应该是下个礼拜的反弹，或者今天加上下个礼拜的反弹，如果能够站稳17300点，对你来说才是安全的。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有产业布局的操作吗？还是先是以观察为原则？
我想短线上我会回到刚刚的主轴，就是内资股的一个部分。哦，内资股的一个部分。那么在最近其实刚提到投信的部分是已经提前站在买方。嗯，而投信在最近这三天的一个买超的一个表现，事实上根据我个人的观察，还是比较集中在传产跟原物料的一个部分。嗯，尤其是在钢铁类的一个部分，不管是龙头股的中钢，或者是它的子公司中鸿，嗯，甚至说像新光钢、大成钢这些不锈钢的一个族群，这些其实都是在过去这一个礼拜里面，其实投信买超比较多的一个部分。那至于很多人关心到就是航运股的部分，例如说货柜三雄，事实上长荣跟阳明在最近也是属于这个投信回补买超，算是相对比较积极的一个个股，哦，比其他的电子股都还要积极。好，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的原物料相关族群的部分，因为投信讲的比较直白，就是头已经洗下去了，可能就是要继续做下去。虽然说它股价也确实涨得比较高一点点，不过现在以投信的一个动态来看，似乎短时间之内要马上从传产股要撤走，要换到电子股，我觉得可能下个礼拜还看不到。
所以你觉得还是传产为主？那传产当中钢铁为主吗？
目前看起来是钢铁它买的比较多，然后航运是其次，然后再来就是塑化。那塑化的部分其实这一波以来，我觉得其实因为塑化其实在上一个月他们已经做过了，包括像是什么台达化啦，包括像台聚亚聚啊等等都已经涨很多，所以可能这个阶段他们不会去特别去做一个加码。那从今天早上新闻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油价的部分，油价其实在昨天其实并没有说再往上创高，所以油价没有往上创高的情况之下，对于塑化股的报价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一个就是停滞。反倒刚刚听到像是铜价啦，然后金价啦，或者其他的一个金属的类的报价还在往上做走高，所以可能会从这一部分投信还会再继续做一个加码。
所以塑化对你来讲可能就会放在很后面的，
相对比较后面。
对，可能那个甚至于你会考虑塑化减码吗？
塑化减码我倒觉得不用，因为我个人认为至少要等到第一季的财报的利多讯息发酵完之后，如果股价真的不涨了，我们再来考虑是不是要去做换股。对，
好，所以这边看起来随着投信的步调的话，那传产当中钢铁优先，其次航运，然后呢塑化可能放在相对后面。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刚刚其实在新闻里头大家也知道，就台塑集团他们认为石化报价的顶点应该已经到了，这样子未来其实这个石化报价要再往上涨的机会不大。我就会忍不住想到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油价到了一桶147美元的时候，
是
当时就是台塑集团这个出来喊话说可能我们要准备迎接100块钱以下的油价了。那时候147他就说要到100美元以下了，结果年底真的在100美元以下，
好像一口气回到80。
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所以我觉得台塑集团他们在掌握原物料价格上面，其实能力是很强的。
就我的了解啊，其实这一些原物料相关的公司，不仅台塑啊，可能包括像华新集团、嗯、这些跟原物料相关的公司，他们内部都有研究团队，
嗯，
好、哦，都专门去针对就是全球的一个供需去做一个调查跟研究，然后来决定公司要不要在这个时候去补一些库存，尤其是在低价的时候、嗯。所以其实这一波原物料的一个上涨，我个人认为啦，有蛮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手中都有低价库存。
Okay.
然后低价库存的涨价导致他们的每股净值往上做提升。
嗯，
那每股净值往上做提升，原本他们本来就股价净值比低了。
嗯，
然后再净值又再往上做提升，那股价净值比就更低。
嗯，
那这样就造成了就是法人或者是一般市场上面资金，哎、欸，看到这么便宜，那赶快去做一个抢进动作。
嗯，
这是我认为说这一波传统原物料个股往上涨的原因。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说，我接下来会特别关注到就是财报的数字、
嗯、
因为我很担心就是它只是反映涨价，只是反映库存的一个涨价的题材、
嗯、
那 EPS 如果没有同步的增加，其实对于相对在高档股价会是一点压力。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它唯一前景其实要看的就是财报，对不对？季报，尤其是季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那金融的部分呢。
嗯，金融的部分我反而相对比较看好，相对啊，为什么？因为金融它比较没有涨到，
因为这几天看得到金融撑盘的角色。
对，而且在礼拜三吧，礼拜三其实指数在下跌的时候、嗯，事实上只有金融期货是收涨的。
嗯，
好、哦，那、但是金融期货收涨，其实我觉得其实金融股会不会动，又跟外资的一个动态有很大关系。如果外资不去买金融股的话，事实上金融股要动，我觉得比较难。不过我到看到最近这三个交易日，其实你看到外资其实有在针对金融股做布局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呢，再来好好从金融当最重要重头戏是在电子了啦。
嗯，
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中银财富分析师陈维泰，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维泰，我们刚刚提到了传产，因为从投信的进出来看的话呢，他们还是对传产相对情有独钟。那但是金融的部分呢，它其实是最近撑盘的要角。如果你从金融股的这一个表现来看的话、欸、其实金融股的指数来看其实反而是在高点哦，它反而不但没有修正，反而是在高点哦，哈。那，嗯，这里面你觉得外资的动态反而是金融股强弱的一个指标？
没有错，因为金融股大型股嘛，大型股它这边一定要有外资的一个买超，股价才容易动。那比较特殊的就是，没想到在最近这三个交易日里面，其实外资在基本集中市场或者在定投市场都是站在卖方的，在总金额来看、嗯、可是如果你去看到外资的买超的排行榜上面，买超第一名是国泰金、
嗯、
第二名是中钢，第三名是中信金，第四名是永丰金，第五名是星光金。所以在前面五名里面只有一档中钢是传产股，其他四档全部都是金融股。
嗯，真是亮晶晶。
对，亮晶晶。好，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个人研判是因为大家预期可能不会是今年，但有可能会在明年会有升息的可能性。
嗯，
那所以呢，在这个大家有预期的心理情况之下，那升息对谁会比较好？当然就对金融股会比较好、嗯、因为他们的一个利差会有机会做扩大。
这也是为什么道琼比纳斯达克强势的原因。
是的、
嗯、
好，所以我觉得外资在这边开始针对一些就是过去获利数字相对不错，可是股价相对比较委屈的金融股去做一个布局跟买超。
嗯，
那所以像国泰金啊、中信金，这些都是这个都是外资这边积极买超的一个标的。然后其他相对价格比较低的，包括像永丰金、星光金，甚至第一金哦，这些其实都是外资在最近有陆陆续续就做回补的。所以我觉得金融股的部分手上还有投资朋友，我个人认为应该可以先做一个续保，
应该先说一声恭喜
恭喜
因为在这一波大震荡当中其实他们几乎是没有受到伤害的，
对，
相反的可能还有几档是有赚到钱的。
是的，
对不对？好好，这一个是金融股的部分，接着我们要看电子了。
嗯嗯，
昨天其实台北股市上涨150点呢、啊、台积电其实扮演了还是蛮重要的角色。大家先要问的是半导体是不是已经稳住阵脚了。
如果说从昨天台积电 ADR 来看，今天台积电 ADR 应该还是会往上涨，可涨多少我不敢讲。 原因是因为昨天十二点半之后的拉抬，尤其是一点之后的拉抬，其实台积电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昨天其实拉了几档股票啦，包括像台积电，包括台泥，包括中钢，还有这个和泰车汽车类股。所以其实昨天台积电已经拉过了，所以今天还会不会再拉大拉一段？我个人觉得我会观望一下，观望一下。嗯、不过从台积电在最近这一阵子它的一个筹码的一个表现上来看，事实上。之前卖的比较多的投信的部分，这边有开始出现连续两天的一个回补，就是它没有再往下卖了。
嗯，
那虽然说外资有在做调节，不过那调节的力道其实相对比较小，在外资调节的排行榜里面，其实台积电它其实排在很后面呢、欸。就这三天哦，它外资只卖超台积电大概是。5000多张而已，
他终于不拿这个台积电做提款机了。
对对对、哦、所以我觉得台积电大概在接下来应该是有机会去往上去做一个反弹跟走高。
嗯，
对，
好，所以台积电有机会，只能以反弹来看待。
我目前是这样子看啦、啊，因为其实就如果说就法人来看，他没有太积极的一个作为的话，台积电能够在600块钱上下去做横盘整理，我觉得是目前比较可能的一个情况。
其他的半导体呢，比如说像联电啊、日月光啊这些的，
联电的部分这一波其实卖压相对比较重一点点，我个人认为，尤其是在法说会之后，
你的表情是倒抽了一口冷气。
一口凉气，
凉气。
对，因为联电，我这样讲，因为联电其实这一波它是有过高的，台积电其实很早就做修正。如果你可以发现到它这两家个股的高点位置，其实台积电在今年一月份就见到波段高点679，换句话说，它已经从一月中修正到五月快中了，已经接了4个多月的修正时间。所以其实如果就位阶来看，我觉得台积电它其实表现的位阶是相对比较低的。那反倒是联电，它其实这一波的高点是在前一个礼拜，哦、才看到这个波段高点是在62.7，当时是在4月27号。所以其实我们单纯就修正的时间，好、哦。然后它的筹码的一个稳定度来看，其实我觉得联电可能短线上面的一个筹码还需要再进一步的做消化，所以我才会说这一波的接下来反弹的一个指标股，如果就晶圆双雄来看，我也比较关注到是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有机会稳住，但是联电现在看起来各种技术面啊各方面其实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的。
嗯，
好，那么其他的 IC 设计呢，或者是说其他的族群当中，有没有你觉得安全的，或者有没有特别需要提出警告的？这是两部分。
IC 设计我个人当然还是会先看就是2454的联发科啦。不过昨天我们的学生就跟我讲说，矽力已经往上走高，而且再度超越大力光
了，现在矽力是股王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在观盘的技巧当中，股王谁来当哪一个产业的个股当股王，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讯息。
嗯，
所以如果说矽力能够往上去做一个这个走高，那其实也相对暗示可能在其他同族群里面的个股会有一些比价的空间，但未必会超过它啦。所以其实在其他的部分 IC 设计股，包括像是矽力啊，包括像联发科，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留意跟观察。不过我还是回到原本大盘的架构，就是现在其实当冲的热度变得比较少，变得比较低，然后呢市场上面的这个买气没有这么旺盛情况之下，你说要再像前一两个礼拜要出现那种设备标都会涨的那种机会，我觉得变得比较小。所以现阶段大家应该会回到就基本面的部分，也就是它在至少第一季的财报数字能够相对的符合预期，那这样的个股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这里面第一季确定可以符合预期，然后呢也比较看好的族群有哪些呢？除了刚刚讲的，就在你看起来只有钢铁航运吗？
如果传产股里面，当然这个族群是它的
安全的，
相对比较安全，相对比较安全。
嗯，
那电子股里面，我倒发觉有一个族群蛮特殊的，就是主机板的部分，或者是在的 notebook 的部分。
嗯，
主机板最近看到一样是以投信来看的话，他们买的比较多是技嘉跟微星。
嗯，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一下技嘉跟微星的日 K 线，你会发觉到，如果你不看它的名字，你光看日 K 线，你会觉得说这档个股应该是传产股吧。它就稳稳的往上去做走高，它完全没有像电子股一样，就是会有一个下跌下杀的一个波段，技嘉跟微星。
Uh-huh.
那我观察到这个架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投信一直在买， 但是融资的部分反而从两个月之前融资就一直在降，一直在降。
嗯，
所以这档个股就是一个我们讲说，就筹码流到法人手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筹码结构。
哦，它是少数虽然跌破五日线，但是技嘉少虽然少数跌破五日线了、啊，这四天还是震荡，但是还是远远的在月线之上的。
对。
哦，这个幅度其实还蛮惊人的。
就是它其实有别于其他的电子股，
嗯，对
对，类似这样子。那当然了、啊，其他的包括像2357的华硕，甚至稳稳的都一直在这个前一次上涨的大量点或者跳空缺口之上。
嗯嗯嗯。
OK， 我觉得这样子的股价表现能够表现成这样，完全不受大盘的影响。
嗯，
我觉得它基本面或者它的我们讲比较实际一点，就是它的殖利率。
嗯，
对，一定都在提供他们就是下档的一个保护跟支撑。
嗯，
那等到接下来如果说真的也许下个礼拜也许有机会的话，电子股重回主流、嗯、这些在相对高档的这些的一个个股就很有可能会领先往上去做过高、
嗯、
所以我倒不会特别就是说就是看好是半导体族群，因为实际上有更多的其他的次族群它现在的一个表现是比半导体族群来的好一点点。
好，所以呢你当然这里面主机板跟 MB 啊都已经涨多了，其实就现行上来讲，但它真的跟原物料很像，都是涨多了，那好不容易有一些整理，大家可以先来注意一下就是了、嗯、非常谢谢维泰，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咯。